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ā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ā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ā sambuddhassa。
刚才我从楼上走着下来的时候，就走在大殿门口的时候，就看到地上有一只甲虫，我的脚就踩在它的旁边，那我有看到，如果人来人往，如果有人没有看地面的话，可能就踩下去了。就在踩下去，就在踏在它旁边的时候，我心里起了一个联想，这个甲虫，它知不知道它为何而活？他知道吗？他的生命是为何？我只是想一个念头而已。接着我在想，人世间的人们里面有多少人知道自己为而活？一天一天，就像甲虫为了生存，为了交配繁殖，就是这样，他的生命很短暂，不会很长，等一下就没有了。更短暂的就是你看到那些晚上的那些飞蚁，24小时几乎没有多少能够活超过24小时，有些再活几个小时就没有了。当它从地面飞起来过后，很快它的生命就是那么的短暂，而如果有光明，它就飞向那个光明，然后如果有火，它就飞向火，然后就死了。其实有时候我们反观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有意义吗？多少人可以说自己的生命活得很充实，很有意义，很有方向感？在我还没遇到佛法以前，我可以这么说，我也不知道。我觉得还没遇到佛法以前，我的生命跟那个甲虫没有太大的差别，只是可能是比较高等的众生，如此而已。可是也不知为何而活，只知道吃饱了就玩，看到下雨就很高兴，可以跑到雨中去踢足球。可是为何而活？有方向感吗？有踏实感吗？没有的。跟那个甲虫是一样的，他学佛过后，更了解这个生命，自己给自己一个使命，这个使命，就是世间的苦难我有责任，这么简单。如果没有佛法，就是这样。那今天我们是处在一个很殊胜的位置因缘里，因为有佛陀的法流传在这世间，所以我们活得很充实，很有方向感。我们知道我们可以走向哪里，这个很重要。我们知道我们可以走向哪里，有一个明确的道路， 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这个是没有遇到佛法之前没有的机会。所以当我看到那个甲虫的时候，特别有一种珍惜的感觉，珍惜这个生命，珍惜这个机会。那今天大家也走进来了，法缘也结上了，跟佛法生的因缘也结上了，也有了三皈依八戒，很好，我们也珍惜吗？所以这一个点，我们生命的这一个点，在我们未来无限的生命里面，如果是还有无限的话，如果说没有解脱或者是想要成佛的无限的生命里面，他扮演着一个怎么样的角色？在未来的生命里面，对于那些解脱的，那好，有的人还有一丝，有些人在这一丝，有些人还有一丝、两丝、三丝、四丝、五丝、六丝、七丝等等。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一个点不是普通的一个点，是法的一个点，有法的一个点。这个点在我心中里面，在我看来就像漫漫长夜闪过的流星那么样的短暂的一个点，但是它重要，因为就在那个流星闪过的那一刹那，好像闪电闪过，它不是一般的流星，它闪一闪，你得到一瞥，心里好像瞥见看到一点点的光辉，一点点的光明，突然间原来不是漆黑的，原来这个世间不是漆黑一片的，是有光明的，有方向的。然后接下来的工作是我们自己怎么把握这个闪过的光明，怎么去继续走向更多的光明。这就看我们了。如果我们有把握，很久很久以后，也许也不是很久，还是不知道有多久，但是有一天，当你在法上有了立足点之后，你回顾，你会很庆幸，我曾经在那个点上，面对那闪一闪而逝的那个光辉，我把握住了。我没有让它完全消失，我把那个光辉延续下去了，流传下来了，保留下来了，那你会很庆幸你做了一个很珍贵很正确的珍惜的反应，把握的反应。也有可能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以后，可能有一天经过种种的轮回的循环转折过后，你真的有一天有能力回想起这一切，那你会想，可能当时为什么我错过那一个点，结果又经过了那么多的轮转，这么多的苦痛和挣扎，好不容易现在才走出来，但是当时为什么我错过，为什么要经过这么多冤枉的那个转折和苦痛，已经那么靠近了，但是又从手中溜走了。不管会是一个怎么样的回顾，但是那都是我们的选择。但我希望我们的回顾是没有遗憾的。今天所做出的一点付出也不是很艰难，不是很艰难，只是让当下的心好起来，让当下的心快。 快乐起来，让当下的心有力量起来，就是这样而已。生命一闪而逝，真的一下就过去了。多少的爱恨怨都没有什么，一切就这么过去。如果我们能够醒觉到这一点，我们不想再去怨任何人，也不想去恨任何人。如果能够让我们把握我们的生命，把握我们的生命，好好的待人，做一个好好的朋友，这是多好的一件事，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做众生的一个好好的朋友。也许这个朋友能够利益到跟我们相遇的人，但也有可能有些时候帮不上忙，但至少这个朋友告诉自己，如果以往我有伤害什么人，现在我决心不要。如果可以，让我们大家一起努力，不管面对生活上的什么样的遭遇，让我们保持一个美好的善心，以善心待人，以善心守护自己的内心。我们怀着善心也这么过日子，怀着不善心也这么过日子，但是善心是多么美好，它留给我们自己，留给别人是一片光明。很多人的心里都有这个善的种子和慈爱的种子，很多人的心里，几乎我说每个人的心里都有的。每个人的心里都有的，只是每个人的层次不同。我们要别人对我们先对我们好，我们要得到先，而不问自己，我能承担先吗？我能承担吗？我有付出吗？我有努力吗？问自己。所以如果我们的心态是在因上想的，在因上努力的，那不一样。我们会承担，我们会越付出，我们会守护我们的慈爱，不管别人对我们好不好。是可以的，一个人的生命如果活得好好的，这多好，好好的在这个世界上做一个好好的人，善良的人，好好的朋友，这是办得到的，是可能的。只是如果我们要别人先对我们好，或者我们对人家好，我们要人家对我们有某一种的反应回报，那恐怕我们就维持不了了。所以我们大家都知道善心是很美好，我们大家都知道无私的心是很美好，但是呢，持不持得住呢，就看我们要愿意要承担。如果我们愿意，我们愿意承担，那可以，纵然世间的事不如我所愿，但让我的善法是无条件的善法，是独立的善法，超然于得舍苦乐的善法。如果我们的要培养的善法是有条件的，你对我好，我才有这个善法，你先让我，我才会对你好，那我们的善法是很脆弱的。我们要培养独立的善法，超然的善法。今天你们在这个禅修营里面，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得到法益， 多多少少都有所体会，你们知道这是好东西，佛陀的法是好的，殊胜的。你们都知道是好，但是这个好，你走出去的时候怎么样，这是关键。你从这里走出去的时候，这份好在你的心里是怎么样的，还有没有力量挡得起风雨，挡得了风雨吗？受得起墨黑吗？面对得了，过得了阴险吗？跳得出狠毒吗？这是关键。我们都知道这是好的，但是我们的好，我们的善法过得了吗？这关系到我们自己的心，这一切的好，这一切的善法、慈爱、正念、智慧，是否有一个健康正确的基础？那个基础就是无我无私。如果我们的基础是我以自我为中心，那它是很容易破灭的。事情不如我所愿，它就破灭了。但是如果我们的好是建立在无私的基础上，那就不一样。无我的基础上，无我是真实的，是真实的法，真实的现象，真实的力量。那如果是建立在无我的基础上，我们的善法是不败的，是不会轻易受打击的，那个时候多好。我们培养的一种善法是不被打击、不被摧毁的善法，多好。你们都知道这个善法很好，你们都知道这些美好的心很好，那只有一个方法让它持得住，让这个善法建立在无私无我的基础上。那怎么样建立在无私无我的基础上呢？如果能够修止禅、修到观禅、修到看缘起、看生命的真相，那你自己这个是慢慢它形成一种自然，慢慢这真相在心里的影像越来越清晰，那么这个无私无我就更清晰，这是一点。好，你说这个很遥远，我还没达到，我现在叫我走出去，我怎么活得出这种力量？那好，至少我们要告诉自己，把粗的放下吧，粗的自私的心。很简单，虽然不是很深的，没有到放下，没有我可以放下，没有到那种层次，无欲我可以放下。好，那至少放下我们自己现在所抓着的我，虚幻的我，一点一点放，没关系。因为你只要尝试一点，你就会知道那个力量。少一份自我，就少一份受伤。因为是我们的自我像靶子一样给人家射，所以众生的狠毒、阴险、假滑、虚伪，才会射中我们的自我，让我们受伤，才会摧毁我们的美德。因为我们的自我像靶子一样，而自我很大，那个靶子就像天空一样，任何人闭上眼睛乱射都会把你射伤。自我很小，那么高手就可以把你射伤，像那个小红星一样。没有自我，就谁也再也不能，谁都不能够把你射伤了。所以你自己会感觉到自我缩小或粉碎后的好处。给自己一个机会去尝试，去经验这个粉碎自我的幸福和快乐。开始很痛，你会觉得很痛，它伤到我的自尊。伤到我的自尊，很痛。如果你 敢敢放一次，就让他痛吧。谁叫我要包着自我不放，活该。那你这样子想，每一次痛都是你的自己的自我，你这样子告诉自己，那不要怪别人，应该痛的，谁叫你抱着不放？你这样子告诉自己，痛吧，因为痛的不够，我们就不会放；痛的够，我才会放。你这样子想，谢谢，谢谢你让我痛，谢谢你弄痛了我，然后让那个自我粉碎。敢敢做一次两次，敢敢给他痛一次，不是自己去知知道痛，是已经来了，我不是自己加痛呢，自己自伤害自己的痛，那个是苦行。因缘伤害我们的，我们是培养的是忍耐涵养，那不一样。好，给他痛，知道痛就不要再抓了，再抓就更苦了。因为知道痛，我们慢慢的放，就好像我们的手碰到火，然后我们的手自然的就缩起来一样，就给它痛。那当它痛一痛的时候，你知道要放，因为那个火就像我们的手抓着一个很烫的东西，痛了，它弄痛了，我就把它放掉了。我以为它是很宝贵的东西，但是真的受不了了，我就把它放掉。那谢谢，谢谢它把我弄痛，我才会放，不然我不放，我就没有办法前进。好，就是这样。那一点一滴的，虽然说还没有修到什么缘起的层次，但是只要我们对自己很真，我真的对自己很真，很挚爱，我们就会放，一定会放。只有当我们很无明、很固执的时候，我们才会抱着那个苦因、苦的源头而不放。不然的话，我们苦一苦就会放。啊，放，开始的时候，因为那心没有放得彻底，还会痛。可是当你的放得彻底的时候，你会发现到，那是一种解放。那是一种舒畅，那给自己尝一下这样的滋味，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那你慢慢就会感觉到，原来让私心、让自我粉碎是多么快乐的一件事。自我粉碎是快乐，当时好像苦，但是过了啊，原来是很快乐的事。这种情形就好像你要用针去挑那个刺一样，有一根刺，小小的刺而已，在你的臀部坐着的地方插着了，你坐立不安，但是呢你用针去挑它，哎，更痛，因为那个针插下去也痛，但是呢挑出来了，好舒服，终于我可以安安心心的坐了。一样，我们的心里包着那个自我，让我们常常都很容易受伤。那消除了这个自我，那是多好的一件事情。所以谢谢每一个让我们发现到我们的自我的创伤和苦，谢谢他。然后再过一阵子，你就会发现到他没有一个固定的公式，没有一个固定的公式，会让别人创伤的未必会让你创伤，会让你创伤的也未必会让别人创伤，所以他们有一个死板刻板的公式。因为每一个人的我的着重点都不一样。好，那怎么训练自己试试看。我知道有一个德国的大德，在西兰出家人，他现在已经过世了，他是这么训练自己的。 不管什么东西，在任何处境之下，保持正念，守着自己的法。那我把它用一个简单的词把它说记住，就是来什么借什么六个字，就告诉自己来什么借什么。为什么呢？其实你要不要你都在借，本来你来要不要生命里面要发生的事情你都被非借不可，只是你带着那个心，我要借，要借得好好的，借得有法，借得光明，借得有力量。那是这句话的意思，来什么借什么。来什么借什么，就是说你不要去挑剔你生命的经验。言耳鼻识身意，不要去挑剔，来什么都好，你要在当下用最好的心去迎向它，去面对它。当然有些时候也要逃避它，可是那个逃避也是来什么去什么，因为那个当时如果逃避是最好的答案，那你就应该要逃避。很简单，你看到一只箭射向你的脸，你不逃避，那就要看你能不能把它抓住。那最好是脸闪开一边，再用手去抓，那安全一点。所以因为这是一种很特别的态度，那个态度潜藏的那个假设，其实也不是假设，是真实，就是任何一种处境，如果你愿意，你能够让那个处境升起善法，不要升起不善法，让自己的心在那个处境升起善法，这就是这是可能做到的。通过佛法的熏陶和培育，我们是可能做到的。眼耳鼻识身意所升起的一切，来什么借什么，看到的、听到的、嗅到的、尝到的、接触到的、想到的，来什么借什么，以一个清净心去借，不要埋怨，建立一个对法的信心，对因果的信心，对缘起的信心，它有原因的，我好好的记就好，也不用去问这一定要明白，也没有可能明白所有的因缘，但是因为佛陀是这么说，我们真正看世间的一切也真的是有原因的，缘生缘灭，它都有它的因缘，所以与其在那边埋怨一事无补，做些没用的事，喷人家没有用，来什么借什么，借得漂漂亮亮，借得最有法，借得最光明，借得最清净。当我们这样训练的时候，你几乎你的这个自我几乎没有隐藏的余地，没有办法隐藏，你不能做什么东西让自己隐藏，因为一隐藏烦恼就起了，你只有把它粉碎，因为只有每一次那个我还在，它就总是有被伤到的时候，那每次被伤到的时候，就是说它已经露出来了，你就把它放掉，然后慢慢的因为生命的经验会从各个层面走进我们的生命里，各个层面，所以也就表示我们可以在各个层面粉碎那个自我，那达到的是一个内心的解放，你就发现到自己不知不觉中就强起来了，善法就强起来了，慈悲喜舍就不败了，很珍贵，很好的一种训练。开始的时候心像铁板一样，刮一下就留下痕迹，慢慢像水一样，刮一下 等一下，他一下子那个就缝回去了，那个痕迹就弥合了。再过一阵子，像一阵风，你拿剑砍过去，他就咻一声就没有了。再过一阵子，修到像虚空，彻彻底底的真空，那就什么痕迹都没有了。然后，那有什么作用？有什么力量？那个时候你已经体会到无为的力量。那中国人有一个智慧，这是来自老子的智慧，先能无为而后无所不为，这真的是有的。因为你能够无为，你能够虚空，你的心立于不败之地，然后呢，你要做什么都可以，你要累积善法可以，你要培养慈悲其实可以，你的善法不再容易被摧毁，因为它建立在无我的基础上。只有建立在无我的基础上的美德才是真正不败的，只有建立在无我的之上的快乐才是真正可靠的快乐，其他的在自我私心上建立的再好的，你也总是有露出底线的那个时候。所以让我们这样子训练自己，来什么接什么，也就是说把所有生命里面的每一个经验拿来修法，每一个经验都拿来修法，每一个经验都转成我们的真上缘。努力的这样子训练自己，试试看，三个月，看看是怎么样。三个月不是很久，从我们一辈子的生命的经验和磨练里面，我们所经历的日子里面，三个月不是很久。告诉自己，这三个月我这么训练自己，好，如果三个月你得到一些法益，再加三个月。当然如果三个月太长，那么就七天可以吧，告诉自己我训练自己七天，如果七天觉得好再继续七天，给我们自己一点机会去提升，去找到生命的信心。如果我们没有给自己一点尝试，我们没有机会去体验到法的力量，那我们对生命的信心不会建立起来。只有自我的信心，自我的信心就要看你是冒三叶还是冒二叶。冒三叶的时候信心爆棚，冒二叶的时候呢就信心粉碎。但是生命的信心不是如此的，生命的信心是建立在真实的生命的真相上，自然里。所以那个是真相越明确，它越有力量，是这样的。所以给自己一点这样的训练，不然你们走出去没两下子法欲摧毁了又败了。最难的是什么？最难的就是我们面对的处境，不管那个处境是外在的处境还是自己的处境，然后我们无法承受，很觉得很不堪，因为某一些处境自己不能，因为那个冲击太大，那个时候往往就在我们用不上法的力量的时候，更需要法的力量，这是很特别的。通常我们很多人在遇到生命的某一种遭遇的时候，用不上法的力量的时候，他就更加自暴自弃，因为他用不上法的力量。其实就在那个时候，你更需要法的力量。 总是要从某一个点开始，总是要从某一个点开始，有观智的用观智，有禅定的用禅定，有各种任何层次的法的力量就要用，但是至少至少有一个底线，不要败。你可以掉得很低，你可以什么功夫都用不上，也掉得很低，但是有一样东西你不可以掉，掉了你就不知道怎么抬头了。那个底线就是你要爱护自己的信念，你要守护法的信念，你不要增加苦因的信念，你要在当下做对的信念，做得对。那个念，那个要向上向善的信念，不要败。你可以什么功夫都用不上，但是心里面只要你维持着这个向上向善的信念，那当时你可能没力了，可能一想象怎做不起来了，但是只要你的内心里面有一个微微的信念，潜伏着一个信念，这个信念还没有打败，还想要起来，还想要怎做，那让我告诉你，生命的什么考验和灾难和做挫折都是无常的，它不是永恒不变的，你那个信念要比它更耐，你比那些考验挫折磨练所谓的倒霉事，你比他还耐，你那个心念比他还耐就可以了。你总会找到振作的时刻和机会，总会找到，会的。当整个世界都瞧不起你的时候，当好像整个世界都不给你机会，没有希望的时候，你如果那个心念不败，等，好好的等待，耐心。那只要你那个心念不败，你等，慢慢你就看到曙光，或者你会看到一些机会，从某一个点开始，那个点一定是累积善因的点，有的，很多的。很多的机会是很多的，有苦的地方就有机会，有乐的地方就有机会，有一吸一呼的地方就有机会。那什么时候没有一吸一呼？对吗？啊，你讲梵天界，那是另一回。意思就是说，有生命还在延续，就有机会。你如果你懂得把握机会，就从你现有的一个小小的机会开始，也许你没有大大的机会，但是你要珍惜你所有的当下的小小的机会，因为承担不起小机会的人，也就是没有那个承担力去得到更高的那个机会，那机会你要把握，它是转机，扭转生命的机会。很多转机就是在微不足道，你觉得它不重要的时候，可是常常那个都是一个巨大的转机就在那边。生命的巨大转机常常就是在微不足道的地方，人们觉得这个不重要，可是如果你有一个老实的心，那单纯的心，每一个当下都是机会，把握它，它就会有转机，生命就有转机，就会再走出来。当我们把眼前的机会珍惜了，把握了，做好了，是一个很自然的一种现象，也不是说谁给你，当然也有些时候龙天护法一些冥冥中的一些力量会给你一些机会，但是那个只是一种现象，真正的因素还是因为我们承担得起，我 我们承担不起，就没有了。所以如果龙天护法给我们伟大的使命，也是因为我们担得起那个使命，没有就没有了。 很特别的。所以很奇怪的一种我们观察，根据对生命的观察，就是如果你能够担得起这个，它就会有另外一个，担得起另外一个，就有另外一个，很简单。那么一个很重要的是，如果我们担得起创伤，那常常人们讲，就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这句话是有道理的。担得起，你过得了，你承担得起，你好好的，然后呢，好运就要找上你了。你看这历史上，我们研究历史，很多伟大的人物，当他转他的生命的时候，都是在人家觉得不重要的时候，他就静静的在那边努力，生命就转起来了。常常他的那个转机就在挨打，很多人看不起挨打的机会，挨打是很宝贵的机会，是转垃圾成黄金的机会。你经不起挨打，你也不是成不了什么大事，又能够挨打，挨打的漂漂亮亮，挨打的最光明，那生命的机会就来了。最宝贵的就是我们要有那个实力去承担法的实力。我们的美德是我们的实力，我们的修养是我们的实力，我们的忍耐是我们的实力，我们的宽容是我们的实力，我们的慈悲喜舍是我们的实力，我们的智慧是我们的实力，我们的正念是我们的实力，我们的信心是我们的实力，我们的精进是我们的实力，一切一切的善法都是我们的实力。那如果我们能够累积一点一滴的累积这些实力，那好好的等待，好运就会找上我们，生命的机遇就会找上我们。当然不要去追求，如果能够世俗的机遇再好，它还是无常，还是没有真正安稳的保障，最好的就是这个法的机遇。我们说有些人懊悔说，我没有遇到佛陀，没有遇到释迦牟尼佛，好可惜。那么这个埋怨没用，没用，懊悔也没用。如果我们没有珍惜今天这个善法的机会，那我可以说，就算弥勒佛出现在世间，可能又错过。我们要把握今天，先把握今天的机会，不要眼前的宝看不到，去追求外面的，好奇怪。曾经在美国有一个人，他听到人家去掘金，在某个地方在掘金，他要去老远的地方去寻找黄金，他就把他的家里的田也卖掉，然后拿到那些钱做盘串，便宜便宜的卖了，然后呢他去寻找黄金。可是那个买了他田地的人，就在他的那个田地上找到了黄金。好奇怪，这是真实的故事。还有另外一个不发生在非洲，也是钻石的故事，也是一样。自己的宝没有好好去检查一下自己家园有没有，就往外寻找，去寻找，然后把那个家园卖掉，买了他的家园的，才发现到他的原来是无端的就得到这个宝。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自己的机会，我们的宝，我们没看到，仿佛总是得不到的，是那么样的珍贵。得到的我们不珍惜，不要永远做一个追求得不到的，然后得到又不珍惜的，总是错过的那样的苦命人。没关系，让我珍惜我眼前所有的一切， 你的生命会转变，真的看得到，每一个刹那都是机会，每一个心念都是机会，因为每一个心念都可以是善的心念，每一个心念都可以是最光明的心念，每一个心念都可以是很有力量的心念。也许你在埋怨为什么杂念来的这么多，其实那个杂念来的这么多，正在给你学会不受干扰放下的洒脱的那个波罗蜜，但是你埋怨，也许你埋怨为什么别人总是那么好，为什么没有发生在我身上，其实别人所得到的好，别人的成就，正是我们累积随喜甚至培养最高品质的喜无量心的机会，但是我们埋怨别人的苦发生在我们面前，我们讲倒霉，为什么我遇到倒霉人，其实那个正是我们培育悲心的机会。别人对我们不好，别人很恶，我们埋怨为什么我遇到这样的恶人，其实遇到恶人的时候，正是我们培养对苦因起悲心的机会。要是我们一而再的错过，我们告诉自己，为什么我生命里面总是没有机会，那机会就一而再的错过，来什么接什么，时时刻刻都是机会。别人打击我们，我们埋怨自己没有机会，我在这里修行，我要修，我要战胜这个自我，我要了生脱死，我们讲没有机会，他阻碍我，他干扰我，他吵我，其实他的干扰他的吵，那个时候也许不是很好的观呼吸的机会，其实也是的，只是也许你不明白，其实人家吵我们的时候也是磨练我们怎样在吵的时候呢能够转移自己的注意力，不要听他，然后呢专注，但至少至少它让我们培养一种忍耐的机会，一种体谅的包容的机会，种种舍的机会。你埋怨为什么在我要修行的时候人家叫我做工，那我们觉得我们没有机会，其实那个时候正是培养我们拿起放下的机会，如果没有这些，我们怎么学习拿起放下？没有人比我们成功，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喜无量心都有多强有多真实？没有人造恶，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悲心有多广大？怎么确定那个悲心的力量？可能我们只是对苦有悲心，可是对苦因没有悲心。面对别人的造恶，我们起不了悲心。所以生命里面所一切一切都是机会，但是呢，我们不要，我们要不要眼前的机会？我要某某某某某某我想象中的机会，那我们就错过了，生命一而再的错过机会。所以来什么接什么的训练，是要让我们把每一个生命的经验都变成机会，不要总是拒绝眼前的机会，而去追求眼前所没有的机会，把握它。如果我们的心时刻刻都光明，那就太好，那实在是太好。然后一个人的光明会点燃别人的光明，会有更多的光明在散播。我们不只得到，我们也要付出。所以给自己一点点的训练，你们都喜欢善法，这点我是肯定的，你们的爱法，这也是肯定的，教了你们，教了大家这么多天，感觉到大家都 潜藏内心都有一份美好，都有真心。只是在繁华，只是一见到你们走出去，要面对种种生命的考验，所以希望大家在这份好，这份善，能够是真实的，是经得起考验的。很多东西你懂，你们不会不懂，你们已经学了很多够了，但是是愿意不愿意为了你的善法，为了这些善法而付出一些代价。如果你能付出一些代价，你的善法是更有力量的。如果只是因为没有东西考验你破戒，你守着五戒，那还不算什么强的。如果你能够为了个五戒，更加即使要你付出某方面的代价，你还是能够守，那就是更强的无界的力量。慈悲喜舍也一样，在顺境中的慈悲喜舍，在逆境中的慈悲喜舍，在考验中诱惑中的慈悲喜舍是不一样的。在磨练中的清净心，在磨练中的法的力量是不一样的，那个力量力道是不同，功德也不同。所以不要拒绝磨练，不要拒绝这个招义，不要拒绝那个招义，接受，来什么接什么。当然如果有选择的机会，也要做有智慧的选择，不懂得选择那也是无明。但是如果已经必然要经过的，那就以最美好最有法的心，最清净的心，最有力量的心去度过，那就对了。没有说什么东西都一定要接受，有些时候逃避也是最高的智慧。如果在某一个处境逃避是最好的答案了，最有智慧的答案了，那就应该逃避，那也是一种勇气。如果只因为人家刺激我们不敢逃避，我们要表现我们勇敢，那就没智慧。有些时候有些处境逃避是最好的，就像一场不需要打的战争，如果会逃避就逃避。就好像你骑在快马上，那个鸡啼狗吠，如果你能够不理他，不管他骂你，他那个狗这样，你是弱者，你软弱，你怕我，怕就怕，我还是向前跑，最快达到目的，最划算，那就对了。所以学法是一个很实在很务实的，学法是很实在的，就是我们不会让我们的心在无味没有的地方，没有用的地方旋绕，没有用的不要去想，没有用的不要去苦恼，没有用的不要再浪费时间，就是这样，很务实。就算一个人他不是怎么相信因果，他不是怎么相信业力，单单从务实的态度，他也值得把这些法活出来。因为很简单，你知道你生气人家的时候自己多苦，那个心多难受。好，那从务实的角度来讲，我反正我生气他，他也不见得会达到什么效果，也不见得会怎么样，倒不如我不要生气，坐下来冷冷静静的想想看怎么处理，很简单。所以单单从务实的角度，不从因果的角度，从务实的角度，我们就知道我们要让自己的心净化。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们少一份私心，少一份自我，我们更不容易受到伤害。很简单的。所以单单从务实的角度来学佛，我们都会改善很多，我们都会觉得值得好好的把这些法活出来。好，这个是一点的分享，觉得大家都听了这样多，唯一我觉得你们可能要面对的考验就是现实，因为外面的世界跟这里的世界是有明显的不同的。来到这里的每个人都想要帮助自己， 都很勇敢的认清自己的不圆满。如果你不认清自己不圆满，你不会想要走进来学一些什么，改进自己什么，提升一些什么。但是外面人们很多都不是这么想的，所以只有当你的法很有力量，很有勇气，很真实，那个时候你才能够在这个外面的混乱的世界里守着自己的法。真的，人家可以夺取我们的钱财，人家可以夺取我们所拥有的什么外在的东西，但是当我们的人格、我们的美德、我们的法的力量被夺走的时候，那是我们最贫穷的时候，我们真正贫穷的时候。不要失去我们生命里面最宝贵的财富，就是法。身外物失去一些没有什么，受到一些打击没有什么，但是当我们因为维护我们生命的力量，决定我们得到走向光明，决定我们未来的命运的力量是我们自己的心。如果我们让我们的心死掉了，让我们的心脆弱了，让我们的心沮丧了，让我们的心伤痕累累，那我们是真正的损失。可是我们也同样的可以决定，在我们面对各种眼耳鼻舌身意的经验的时候，告诉自己，通过我的训练，通过法的力量，我可以选择不以同样脆弱的方式去反应。我可以选择，可以选择。就像昨天所讲的故事，那猴子他可以选择面对一个恩将仇报的人，他可以选择不要让他的善法，不要让他的慈悲摧毁，他可以选择。当然那是一个广大的心力和很真的是超凡的力量，那是菩萨的力量，但是我们可以一点一滴的做到。可以，我们不会因为我们一时之间做不到菩萨的那种力量而沮丧，不需要。一点一滴，一种很真实的学习态度，就是要能够看到那一点一滴积少成多的力量。你看那个一滴水就是滴在那个石头上，当它滴了几万年的时候，那石头就穿洞了。你看那个山洞，他们有那个那种叫做钟乳这样子的，上面的水，上面的那个钟乳这样子垂下来，是那个一滴一滴的水，然后那个泥迹的那些矿物慢慢就垂下来，那么经过几百万年它就产生一个钟乳，啊，下面的那个钟乳水一滴一滴一滴，它那个矿物的泥迹慢慢经过几多百万年它就积上来。所以善法也是这样，一点一滴，刹那之刹那间，慢慢的那个力量就培养起来了，它不是一夜之间要形成的，慢慢一步一步，我们要能够看到这一点一滴的力量。所以修行的时候不要逼自己要达到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果，有多少就多少，一分就一分，两分就两分。你觉得一分不好，你要十分，那你可能连一分都得不到。一分就一分，两分就两分，随喜自己的每一个点一滴的提升，随喜自己一点一滴的善的力量，那他才会更有力量的前进。就像一个小朋友一样，他进步一点点，你责备他，你说你不像隔壁的孩子进步那么多，那他的心就死掉了。你告诉他你进步了孩子，可是你的潜质不止如此，你可以进步更多的，他就有力量了。教自己的心也一样，不要打压自己，不要对自己这么残忍。 们埋怨世界对我们很苛刻，但很多时候我们对自己也太苛刻，那不好。对自己要求一点，严格一点可以，但是不要苛刻，可以做到。所以一点一滴的看自己的进步。好，那回到生活中，日常的修行是有用的。不要说我的修行看起来没进步，我就不要打坐。有一个禅修者是这么，他说我只有去禅修营我才要努力，因为我平时努力也没有进步。但是他忘了每一天的功课有业，布施的业不如守戒的业，守戒的业不如修禅的业。当然不能过说我有修禅我不布施不守戒，不守戒也修不了什么禅，不布施也没有什么资粮来修行，所以都是息息相关。我的比喻就是好像你觉得眼睛很重要，大脑很重要，但是你没有脚你也够苦，还是需要有脚来走路。但是呢，我们的修禅真的是很殊胜的功德。很简单，你看心就好，功德是怎么看的，看心就明白了。你做一只布施，煮得好辛苦，你去布施是好的，它是另一种，不可以，它不是同一类的业，可是它很好。可是它升起的善心有多少？可是你打坐半小时，你整个半小时很在努力战胜自己，给那个善心，那个正念，那个一直要提升进步的那个力量，那是很大的功德哦，很有力量的。要看到这一点，它的连续性连贯性也是很强的，要看到这一点。所以还是有善业，每一天修禅有功德有善业要累积，这是一点。第二，因为每一天我们修禅，你看如果早上修禅才开始面对整个世界，我们带着一个更光明的心，更有力量的心去面对世界多好，更清明的心去面对世界，可能你一整天的生命品质都不同。好，如果你睡前打坐一下才睡，那么你至少你让你整天一整天所面对的一切好好的调理一下，那么不要让今天的负面带到明天，带到梦里，带到明天。打坐一下，然后你再去好好的睡，那么睡得好，明天就是一个新生机。如果把今天的问题带到睡眠，睡眠带到明天，那每一天你要找一个新生机都找不到。所以睡前给自己调理一下自己的心，早晨调理一下，用禅的方法修禅，观一下呼吸，然后或者散播慈爱再走出去。当然如果还可以在午餐过后找一个机会静一静，闭上眼睛养神一下十分钟也好，修禅观察呼吸一下，那么你会发现到可能早晨给老板骂了还是什么不如意的事，但是停损不要让那个损害继续延续，然后休息一下调理一下，那下午又是一个对的，他就会把早上的问题带到下午。好，如果你真的很忙碌，你问我要修多少，一天多少才够，让我告诉你全都不够，到你成阿罗汉才够，都不够。但是有，不要跟佛法讨价还价，不要跟自己修行讨价还价，自爱有讨价还价的吗？有，我们会嫌好的东西我们觉得太多吗？没有，越多越好，因为怎么多只要你还没成阿罗汉就是还要苦，或者成辟支佛或者成佛都没关系，总之就是只要还在苦海，只要还有烦恼没断，那就没完，工作还没完，没有太多的，有多少就多少。但是如果真的没有，因缘真的这么糟，真的不行，那至少三分钟保持不忘。你有三分钟你的习惯 睡醒打坐、睡前打坐的习惯不断，那就很好。那有三分钟，总是有些时候比较好的时候有三十分钟，对吗？但是中断了，我告诉你，要再提起那股劲呢，就不是那么容易了。有些时候，很久很久都想不起了。所以最少最少三分钟，你不可能三分钟找不到，这不可能。有真心，有诚心和没有诚心而已。然后呢，坐一会三分钟，然后躺下去，继续关，关到你睡着。禅是心的培育，你不可以说你没有时间做心的培育。就像你怎么样忙，你都不会说我没有时间吃饭，我没有时间上厕所。所以给自己这样的一天立场的训练，如果能够，当然每天念了经出去也是好的，念一点经再走出去那是好的。所以是这样。然后通过这样子的训练，然后也要结善友。有些时候现在的修行人如果要做得很独立的，已经越来越不容易。因为外面有时候你觉得外面的人太多，各种各样的。有些时候你接触那些朋友有些要奉陪一点，是辛苦。所以有些时候自己有一个自己的善友，自己一些朋友的圈，好的，互相勉励也是好的。大家一起共修也是好的，有共修点也是好的。所以这个是会激励我们。然后立场偶尔看一点佛书，看佛经，那也是很好的。看一些佛教的故事也是很有启发性。就是这样子，在生活里这样子给自己照顾，照顾自己的生活。那调理，然后记得也要做一个更好的人。真的，如果你希望帮到你周围的人，希望他们也得到这个法益，你真的要更加懂得把法活出来，真的让这法在自己的现实生活中给自己带来转变。那不用千言万语，当人们感觉到你活得更快乐，活得更有力量，更有智慧的时候，那么自然会对你所做的事情有一种尊重和好奇。真的，就像我以前会对我的那个老师所做的其他去禅修，会对那个感到好奇和尊重，因为我觉得他很好，很特别，很有勇气。是很重要的。然后生活上修法不只是这个特别的打坐才是修法，在生活上要多做一点生活禅，待人处事啊，即使时时刻刻都培育自己的心，跟人家谈吐啊，身口意的每一个时刻，每一个行为提醒自己。还有一样就是，如果你不小心犯错了，当然尽可能不要犯错，时时刻刻守护。但是如果你不小心犯错了，要有一个很大的勇气忏悔。真正的忏悔就是，我知道错了，我不要再重犯，不是在那边追悔。追悔没有用，追悔让你沉溺在那个错误里面，快快跳出来，做一个很容易宽恕自己的人。因为很容易宽恕自己的人也会比较容易宽恕别人，做一个很容易宽恕别人的人，因为很容易宽恕别人的人也很容易宽恕自己，也比较容易宽恕自己。当然也有一些人他只要宽恕别人，他不肯宽恕自己，那也错。好，让自己马上跳出来，不要浪费时间，不要浪费时间。如果刚才不管怎么错得多离谱，错了就错了，现在马上跳出来，这样子是训练自己。谁没有错？ 无始以来过去到现在，无始以来谁没有错？因为别人犯错而瞧不起别人的人，那根本是太不懂事。真正懂事的人，真正看，没有人，再好再好的人，无始以来什么错都犯过的，不好嘲笑别人。所有的诸佛菩萨，所有的大圣贤们，哦，你说他们没有错过吗？没有什么离谱的错吗？有的，他们的成功是他们能够走出来，他能够放得下，他跳出来了。我老爸曾经问我，他说我不相信你们佛经讲的杀了999个人的人到后来成阿罗汉，怎么可能呢？我说他放得下就可能，因为他放得下，他完全给当下自己一个新的生机。当然很可惜，当他想不可能，他已经给自己制造了思想的局限，所以很难，这个很难改不了，他不肯，他坚持要这样子想，所以他一直在局限自己，那非常的可惜。可能那个安古里玛拉他杀了999个人，结果佛陀度他，他完全放下，他还结果还成阿罗汉，这是可能的，这是可能的。因为他有一把利剑，虽然他的烦恼也有重，他的罪业也重，但是他有 一把利剑，很重的他都可以突破，很厚的烦恼他都能够突破。但是有些人他犯一点小小的错他都放不下，还要在那边懊悔，那就没了。有些人呢，即使是很大的网网住他，他有一把利剑，他什么都网可以破网而出。但是有些人呢，给蜘蛛网网住一点点，碰到一点点，他就不能走了，停步不前了，他就再也走不下去了。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埋怨自己的错是没用的，任何时刻都要拿出最有力量的心告诉自己，现在是机会，我把握它，马上放下，错了马上放下。当然也不要一种心态，反正我放得下不怕错，这也不可以哦。因为业还是有业，即使是你放下了还是有业，业还是总是跟随着自己，也最好是不要犯。但是如果犯了，不要再继续下去，轮转在里头，轮转停损，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念。活在当下就能够停损，不要让损害再延续，停掉它，当场停损，当下刹那停损，还当下一个他应得的应有的新生机，新的机会，这是很重要。所以不是很难的东西，也不是很深的东西，很多人都懂法，但是有时候就是卡在这几个小小的点上，不能够面对生命的一些考验和挫折，因为考验和挫折而失去了自己的法的力量，不能够面对别人的险恶，因为别人的险恶而失去了法的力量，不能够面对自己的过失，因为自己的过失而不肯站起来，不肯放下，而一蹶不振，这也是因此而失去法的力量。不需要，我们要很务实，没有用的不要再想它了，没有用的东西不要再纠缠了，当场跳出来，这是活出当下的力量，活在当下的力量，就是这一些。当然有些时候也可以用一些好命的方法，这种是勇猛的方法，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的方法，但是一些好命的方法也是累积一些功德和波罗蜜，多结善缘。有些时候呢，有一点功德，有 很多功德的人，而且那些功德都导向灭苦，就是一当灭不娘阿斯瓦卡亚王后度，一当灭不娘尼巴拉萨巴觉后度，把这功德导向灭苦，导向断烦恼，导向提升涅槃。那么有功德的人很奇怪，就很特别，好像就是整个灭苦的路上也不用太多苦， 因为行苦就够了，看行苦就够了，不需要受很多的苦苦。苦苦就是每个人都懂得生老病死啊，哀伤忧愁，那种苦叫做苦苦。不用看行苦，看坏苦就好。坏苦就是潜藏在所有快乐之中都有的那种无常的现象，那坏苦，无常的潜质，坏苦。那么行苦刹那生灭，所以好命的人呢，他不需要经过很多的苦苦，但是呢，他只要能够有足够的定力，有足够的智慧之光去关照行苦，那就够了，也可以了生脱死，不用让自己了生脱死的旅途过得那么凄惨，不需要。但是如果我们的业真的不怎么好，那就用如理作意咯，如理作意也可以把很多艰苦的磨练转成很多光明的经验，可以的。比如说你忍耐的时候，你想这是把垃圾转成黄金的机会，那么你忍耐的喜悦是有可能的。然后一分就一分，两分就两分，如实的承认和接受和随喜每一点一滴的成长。记得它不是顿悟，它是见悟，一点一滴的进步，到最后见的工作，慢慢的工作已经做足了，那么开悟的那一刹那是顿悟，那是一刹那，一个道心而已。可是你要接受那个渐渐的成长，如果你不要那个渐渐的成长，你拒绝它，你不认可它，你不随喜它，那么你只要那个突然间爆发的顿的那种，那我告诉你，顿的永远都不来。你要做出这些渐的工作，顿的才会来。所以让我们每一步都珍惜和随喜每一步。好，你们还有什么疑惑或者有什么疑问，你们觉得回到去要把这个法活出来，恐怕有什么顾虑或者有什么可能遇到的难题，那你们现在可以发问，有没有？好，提问。
尊者您好，我有四个问题，请尊者慈悲开示。
一个一个
啊，行。第一个问题就是想请问尊者，在行观禅时，观照的主体是什么？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在人的那个内部有一个真如本性，然后呢，修行过程是让真如本性出现的这么一个过程？
因为可能那个声音不清楚，能不能把那纸拿上来，我直接看了就好。请问观禅的观照的主体是什么？就是观照者是什么？观照者是心事，特别是心事的智慧慧心所。观照的它不是一个永恒不变的主体，它是刹那生灭的，那个观照者是刹那生灭的，它自己不是永恒不变的主体，所以主体这个字有点麻烦。但是观照者就是心事在观照，可是特别是心事的慧心所、智慧心所，这样。没有，这个才是我见。我们以为我们的人的内部有一个能超越五取运、超越六识的什么东西，没有。所以这个是不是思想可以达到的？很多学者都卡在这个问题，这是很多学者的问题。所以如果你也尝试走学者的路，你也会卡在这个方向，小心一点。这个是要修行去体证，到底是谁在开悟，什么在开悟？这个东西问下去就，如果没有一点缘起的体验，会那边迷惑。最好是不要想。就是尝试一直在每走一步，让自己的生命一直在提升，一直在提升，一直在提升，到你修到缘起的时候，这些就会，当缘起智慧升起的时候，这些就了了分明了。所以这个是属于禅所成慧的领域，不要用思所成慧去抵达，明白吗？ 虽然还是可以解释一些啦，也是可以用理论的，但是呢，根据我的经验，怎么解释，人们还是一个盲点在那边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感兴趣进入这个讨论，虽然还是可以讨论，但是不是很实在，明白吗？还是不是很实在。我不知道那个米兰陀王在听到这个那贤尊者在讲解这一个课题的时候，他到底懂不懂？可是后来他有开悟，所以这个是蛮麻烦的。可以解释，不是不可以解释，但是我觉得禅所成慧的东西，最好还是留给自己的修行去体验比较好。哦，可以解释啦，可是你也解释越模糊的，有些时候你怎么解释，你也不会真的心里面有所对你有什么实质上的利益，所以比较不好。我是通常不要讨论这一类的课题，最好是大家修，至少修到缘起。你到缘起的时候，这个东西你就不会再去问了。如果真的有缘起的体会，这个就不想再问了。当然也有一些人修，他好像看过去式，可是他也并没有真正达到缘起的智慧。不是每一个人看过去式看未来式他就有缘起的智慧，不是的。真正有缘起的智慧的时候，他这种见解上的矛盾是不存在，不存在。所以那什么自我本性，什么真正的自我本性，其实都是你会掉进他们婆罗门教里面所讲的大我或者小我，那个我，真的，他们跨不过这个，因为他们没有缘起的修法，他们跨不过。我也认识那些他们跨不出，他们怎样就是跨不出这个，因为没有缘起的修法，就是跨不出这关，怎么研究都跨不出，因为这是禅所成慧的领域。所以不谈，谈了也不会有太大的利益，就不谈。是这样，可以谈啊，只是我当然不感兴趣去谈论这个，因为这是缘起体会的领域。这个跟到底轮回，谁在轮回，谁在受报啊，这些东西都有点都是类似的。它是同一个不同的表达，但是是同一个问题来的。所以了解缘起，这个就破除了。北传佛教中历史上以近代出现修行人死后肉身不复现象，这种现象代表什么？是否与证悟果位有关？南传佛教是否也有此类现象？哦，有的，南传也有的，也有的。有些人他就是发那个愿，然后他要肉身不坏，有人发这个愿，然后呢，就留存，有，在缅甸都有，到今天还有，我没去看呢。他们跟我讲可以去看，他们放在一个玻璃箱这样子里面。有一位叫圣人侠德的，他就是有这样的现象。当然是肉身不服有好多种啦。当然有，我有听说我母亲说有些地方叫养尸地，你放在那个养尸地他就是肉身不服，也有。那个我就没有人可以解释那什么样的一个因缘，那个地理的因素，就是那个尸体摆在那边他就是不会坏。而且还会长指甲那些。但是呢，我相信那些修行人如果肉身不坏的话，如果没有放药没有什么，那其实也有是代表他们有一些修行的功力，因为修行有功力，他的愿力才会起作用，才会有那样的力量，才会有那种力量。像比如说迦舍佛，他是全身舍利，他就是整个迦舍佛，他不是像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是要更多把自己变成小小小小的烧成他小小小小的舍利，那舍利到处都可以供塔，到处都有塔，到处都可以礼拜他，那么让很多很多的人都可以累积这样的功德。但是呢，迦舍佛不是，迦舍佛是整个的，他是整个的，就是肉身不坏的这样子，然后人们就跟他做一个塔放着，所以很久以后还可以看到迦舍佛这样的，但是就只有一个， 那么释迦牟尼佛不是，释迦牟尼佛是变成多多多多，烧成多多，而且还会再长再长再长，所以你到处人到处都可以礼拜到他的舍利。对，这是这样子的。这个我只能讲它是一种愿力已经很雄厚，愿力很雄厚的一种现象，是否证悟不证悟我就不敢说，因为好像有一些菩萨行者他也有这种现象，可是菩萨如果真正的菩萨他不会证悟啊，他有的是别的悟，但是呢圣道是不会啊，所以如果他没有圣道他也能够肉身不坏，那应该就是愿力的关系，所以就是说他一定是有很强大的心和愿力，那么他的愿力在起作用。这愿力好奇怪，不能解释，有些时候它就是好奇怪的一种力量，就好像有些曾经有一个人，他就在佛时代吧，那个时候，那么有一个很穷的人，他不能去做工，做了三年，他只是为了要得到那一餐有钱人吃的那么丰富的一餐，还是什么东西？不是，他得赚到一点钱，那钱还要买一些梦什么东西，有好几个类似的故事，那我没有记他的细节，他的细节，他的内容就是那个人用了这么多的劳力，这么辛苦去得到的。但是呢，为那一天他见到这个修行人，他就是要供养他，把他几年来的劳力完全就在那一供养完，那就是去买那么一餐。那么当然人家看他这么一定很坚持要供养，人家一直调高那价钱，但是他不管，他已经决定要完成，他就要完成。所以后来他拿了那个全部给那出家人，那出家人还是一个凡夫。后来他知道这个来路是这么的艰难，他很震撼，很震撼。他觉得我一个凡夫，我吃了这个食物，我要给他什么功德呢？他很感动，所以他决定，如果我不证悟，我不起始做。当然他已经很精通修行了，不精通修行，这样子的愿，他也不会有力量。然后他就拼就是七天不起来，大家也不敢去骚扰他。七天后他悄悄中他觉得他就是已经证悟了，但是呢然后成阿罗汉了。然后呢大家问他为什么他要这样艰苦的拼七天这么勇猛，他讲因为我吃了一个很难得到的一个人用他几年的三年的时间所赚取的钱来供养我，所以我吃不消，其实就有点吃不消，觉得以自己凡夫不可能做法分图强的修行，所以向我震怒了。然后呢结果呢他就要入灭，躺下去入灭。但是呢他入灭的时候呢，过后呢谁也抬不起他，谁也抬不起来，抬不起。然后大家就知道一定要找那个供养者，那供养者一到一碰一下，他已经死了，已经入灭了，可是他的愿力，一定愿力的力量，他一碰一下，他的这个尸体就飞起来，然后呢飞到那个河边，然后在那边自己给火化。很奇怪，入灭了过后的事情怎么能够延续呢？还是怎么延续呢？这是好特别的一种力量，因为他的愿力，他就是要给这个布施者看到他的布施的力量。然后呢给他起最大的欢喜心，直到他没有避免，有些时候不知道会被懊悔，你做了然后等一下想想，哎呀我三年，哎呀如果我没布施现在我就有什么什么，可能有些人做了善行会懊悔，但是呢他就是要给他肯定，你布施给一个最值得的人，因为你布施了他成就，还要显现一种这种神迹给他看。所以这种也是很奇怪的，这种力量也是很神奇的，所以愿力很难想象，到底它怎么起作用？你问我，我答不出来。也许以后你们等着把这个问题等待，等到看遇到弥勒佛的时候，你们问吧。 可能就算他打你也好，你要自己领悟，也可能要等到自己自己明白才可以。所以是否正果位呢，我就不要说了，因为如果假使说真的是有菩萨行者也达到这样的境界的话呢，如果是真的不是要走解脱的，真的是菩萨的话，那就表示有些时候没有正果位也可能这样。但是我们也不敢说，有些时候人们讲的菩萨，他可能他真的也是证悟，他也过后他也是去解脱，是否他真的是还要再延续成佛，那我们不确定的，不是很确定的。但是如果真正是要朝往成佛的，真正是菩萨的话呢，那就没有正果位了，因为菩萨没有正果位嘛。所以如果菩萨能够达到肉身不坏，那么就是表示他的一个愿力或者是什么。这个东西我没有很明确的答案，我只是以我对佛法的认识和这些听闻给你一个讨论，好不好？不要以我所说的为最终的答案，鼓励大家继续的去探索，也许遇到八号禅师还是什么，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你就问吧。所以这个我只能够说我的认识大概是这样，也不敢说我所讲的就是绝对的答案，因为这不是我的专长在这个领域。如何正确理解佛经中讲正法什么住世五百岁？那么现在是末法时期吗？末法时期何种有何特殊体现？如何正确看到目前社会出现以末法时期佛教中的法无法度人，有所出现的新的信仰组织和团体？我觉得只要我不想这些的啦，谁讲的到底经里面讲啊什么讲啊，这些我也不知道，那个经考证那个经有怎么，对我来说这些我从来不关心的。我觉得只要我现在修法就不是末法，我现在不修法就末法，我觉得这比较重要。我很少去讨论这些，因为讨论了也没有什么帮助，对我净化内心，对我现在帮助众生有什么帮助呢？不要管他末法不末法，现在把握的最好就对了吗？何必一听人家讲是末法不末法？以前人家都，我以前的师父都曾经说啊，这个时代禅定很难啊，什么啦什么啦，也有人这样子想，也有一些师父是这么讲，当然也有一些师父说啊，得了禅定又怎么样？为什么怎么种种的理论？后来我觉得这些都不要讨论。我觉得呢，就是我现在能做什么我尽力而为，因为呢没有佛在世的时候呢都有外道能够修成五神通，真的。那为什么现在有佛在世你这个不能那个不能，都是人们自己给自己制造的思想的极限。所以修行人最怕就是思想的极限，你极限着自己你就什么都不能动了。所以不要不要，我觉得最好就是不要理会这一类的课题，我觉得不值得讨论，我不想讨论这些的，我从来也不研究这些的。那有些人又去研究什么一个戒有多长，一个戒有多少个零，哎呀，对我来讲那只是天文数字，多几个零你算得多准其实都是数目字，多几个零也是不能想象的未来，就是不要去想，真的比较实在是现在我怎么把握现在，我的心都是这样子想的。我觉得学佛如果学得踏实一点的话，我们会得到很多很多的法益，可是如果我们很感兴趣研究这种很纯学术的领域的东西，然后结果对贪嗔痴灭贪嗔痴也没有帮助，那就很可惜，明白吗？所以我要告诉你，我的学佛态度就是对那些跟我现在扯不上切身关系的东西，也帮不上忙，也不能够让我生活好起来的，那我通常我对这种课题都不感兴趣，就是不感兴趣。所以我没有研究，我不是这方面的专长，所以很抱歉。所以如果要问的话，要问那些有喜欢研究这种的，但是我一向来都不讨论这些的。请问佛陀即一切诸佛成道证悟佛果普度众生，是诸佛从以众生多生命中逐步累积波罗蜜修上来的，还是诸佛本身就有就是以其他众生是不一样的？ 如何他们能否证悟，而数量广大众生没有此能力，这是否说明众生是不平等的？诸佛是从佛的境界下是来度众生的吗？
哦，
这个问题已经有潜藏着，好像是有一个本体的那种想法。其实呢，它是这样子的，佛也是，他也是众生嘛，也是，他也是慢慢的累积波罗蜜，而慢慢的，具备了条件了，他就受记了，就成菩萨，然后具备了菩萨的波罗蜜了，种种了，他就成佛了，是这样子的。所以无始以来，如果你讲无始以来就是找不到一个起源，无始以来他必然也有过种种跟我们一样的众生的那种生命。因为呢，佛陀有他开悟过后呢，有一次他就去净诸天。为什么他要去净诸天？因为净诸天只有三果圣者才会投身那边。因为他回想起无始以来的轮转，没有一界他没去过，只有净诸天。因为净诸天你一去那边你就没有可能回头了，因为那个就是三果圣者的地方，才有可能投身到那一边，阿那含才有可能投身到那一边。那么佛因为生生世世他都没有证悟啊，他菩萨道上也没有证悟啊，所以他一直都没有去过净诸天。所以成佛过后，那是他第一次想要去看看，他去到那边就七尊佛的弟子还在那边，过去七佛的弟子还在那边，这是很特别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就是没有一界他没有去过，那已经就表示出佛过去什么畜生啊、鬼啊、地狱啊、阿鼻地狱啊，没有一界他没去过，没有一界，因为无始以来就是没有一个开始，什么都做过，什么都经历过。所以你说他跟众生一样吗？如果从无始以来的经验他所必然受过的苦，那么你可以讲有一样。但是以当下，因为他已经累积那么多波罗蜜了，但是众生还没有累积这个波罗蜜，从这方面来讲是不一样，不平等。但是如果你要讲他无始以来他也经历这些，众生也经历，然后他也有机会，众生也一样有机会，你要这样子讲平等可以。但是当下他不平等啊，佛是佛啊，他已经圆满了，他没有贪嗔痴啊，你有贪嗔痴啊，不然不平等。所以看你要讲的是什么。但是如果你要讲有一个平等的永恒不变的什么什么什么，只是那就不对了，没有了。这样子讲的话，潜藏在内心里面还有灵魂学，还有那个我见在里头，那个我见在里头有的，那个我见在里头，他会觉得他有一些东西跟我们是一模一样的，不可以这样子讲。这样子讲的话，就是有我见。那跟第一个问题，跟刚才那个问题，跟这个问题的类似的，就是总是以为有一些什么东西。不要这样子想，不要这样想。总之，佛也经过众生所经过的种种，所以众生，如果众生也好好的让自己好好的修，是有可能的。这个可能没有人否决，但是你要说所有的众生都会怎么样？自然界里面就是有三乘。有些会做阿罗汉，有些会成毗湿佛，有些成佛，这是必然的。你不可能消除两乘来维持只剩下一乘，这是不可能的事。我消除两乘只有一乘，那也不会，那一乘也无法维持的，还是相辅相成的。那么诸佛是从佛的境界下世间来度众生？不是，他还没有到来之前他不是佛，他是菩萨。当然有些人说他已经是佛，他来示现，没有了，没有这样的事。如果要示现，现在也好给我们带示现多几次嘛，为什么这么吝啬呢？对不对？ 不会了，佛不会吝啬。如果现在能够实现，他就会来实现。不是，他入灭了。我们回到世间生活工作时，如何把禅修运用在开车上，或者等等等等这一类的活动？对啊，就是保持正念哦，活在当下。如果活在当下，驾车就比较安全。如果刚好有人跟你突然间来一个夜味，吃过你，然后呢干扰到你，或者是在红绿灯，真的你大骂他一顿，你很生气，那么因为生气你活在刚才还恨他，那么可能现在没有活在当下，就又在创了。可是如果我们时时刻活在当下，刚刚被怎么干扰都好，算了，已经被干扰了，现在是现在。这是把这个活在当下的那个心用在去开车上，那很好。如何在家引导自己的妈妈用什么方法好好修行？我觉得先引导自己先，然后如果能够引导自己了，然后呢慢慢的，好的东西都有自然的散播力量，自然的它会散播，自然的。引导什么人，你自己会知道怎么做的，你自己的亲人你会知道怎么做的。真的，只要自己的心打开，不要有一种僵硬固执的那种想法，你会知道怎么做。可是如果你有一种先入为主的想法，你的心都不灵巧，都没有去感觉去感知自己的母亲的那个心，那你就是在自己的世界里，我爱讲什么讲什么，也不会知道他能吸收什么，那么你就不会做到。可是如果你的心是很灵活的，法不是死板板的，然后你自然会知道应该怎么做。如果你对他有慈悲喜舍的心，你自然会知道怎么做。因为有柔软的心是很灵敏的，他会知道这个时候怎么样来带来法益，是知道的。我们的智慧是有的，但是如果我们僵硬了，我们很固执，我们很坚持，我要你接受这个，我要你接受那个，那么那恐怕就不管用。如果我们有一个很清明的心，我们就会知道他需要什么。那基本上要引导人家好好修行，你要懂得怎么带真慧给别人，带好处给别人，要懂，你要愿意这么做，而不是我要发泄，我要表现我懂很多，我比你懂，我要表现出我比你有美德，我要表现我比你有修行。很多时候如果一有这种不清净的心态，那么那就很难帮。如果你真心关心别人的福利，其实别人会感觉到你关心他的福利，那么慢慢的他感觉到你的慈爱你的慈悲的时候，他就比较心就会对你打开。当他的心里对你打开的时候，什么工作都容易做。当他的心对你封闭，那就很难了。当然呢，在引导别人之前，最重要的是先让自己不会被推翻，被那个法的力量不会被摧毁。有些时候我们自己的亲人也可能摧毁我们的法。那么自然界的力量是这样子的，他推你不倒，慢慢他就感觉到你的力量，慢慢他就参加你了，是这样。如果你两下子给他泼冷水，给他们推倒，那你什么都做不了。所以自己要先让自己的善法处在不败的地位，然后以爱心、以慈爱、以智慧，智慧跟慈悲这两者都很重要。当你有智慧有慈悲，理性感性兼具的时候，都具备的时候，那么你再去度人就容易了。度人不能够纯理性，也不能纯感性，它是两方面都要具备。因为两方面的具备，你就是一个平衡的人，平衡的人才有力量。如果进行慈善活动，碰到难过的场景，很难过了好多天，是不是升起了不善心？是。如何在今后生活中进行悲心的修习，或者说碰到这种情景应如何处理？要舍心，舍无量心。没有舍无量心，什么慈悲喜都有问题。舍心就是Sabbe sada gama saka， 一切众生是自己业的主人。建立在这个智慧上，你的心舍心自然就会升起。众生是自己业的主人， 你的什么场景，你看到的是因缘，那你不会在那边怎么样。请问您关于小孩的问题，小孩欺负别人或被别人欺负该怎么引导？欺负别人其实呢，你叫他引导他将心比心就可以。如果他能够懂缘起也可以。我有试过跟七岁的孩子讲缘起，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在我的家乡里，我家乡不远，最近被邀请去马波那边，我也有讲过这个课题，孩子们都可以明白一些。然后你给他知道因缘，然后人家欺负他，他也比较容易接受，等等。至少告诉他，人家欺负你，伤到你的什么都好，你的心不要受伤。先让他学会心不要受伤，心不要成功的被欺负。这样。告诉他有好处吗？讲一个很现实的，不用讲到很深的道理啊，因果啦，轮回啊，他未必要相信。你跟他讲，如果他欺负你，你真的被他欺负到，你不是让他成功了吗？不要啊，被人家欺负，你现在用一个很务实的态度，不讲因果都可以，讲务实就可以，让他知道你现在受伤，你好过吗？不好，你可以不可以让你自己不要去想他，声音就过了。他要让你受伤，你不要受伤就好了。你快快恢复就好了，所以用务实的态度来引导他就可以了，他就会出来了。当然如果大一点能够讲因果，跟他讲因果也可以，但是有些时候他未必要相信因果，所以小孩子有些时候他叛逆，他未必要相信因果。那不相信因果，你就从务实的角度来讲，你生气人家自己就很丑了，自己就很苦了，很难受了，那为什么要让人家这样成功？就是他要害你，你不要给他害得这么惨就好了。那欺负别人不好啊，就要教导他将心比心啊。如果人家欺负你，你怎么样？所以用一些简单的道理，长大一点的时候比较能够理解，他就跟他讲法，讲因果，讲缘起，那很好。最简单的方法讲缘起是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一切东西都是有原因的。像我常常引导孩子，看到地面有一吐痰，这个痰是什么因缘产生的？可能啊，他们就会联想啊，有一个人没有功德心的人，他喉咙有什么痰，什么痰。可是如果他有功德心，他那个痰也不会出现在那边，对不对？如果他喉咙没有那个问题，没有那个痰积在那里，他就算没有功德心，那个痰也不会出现在那边。但是慢慢他们就没有，哦，这个是因缘。我带他们去森林散步走的时候，每样东西就指啊，你讲这个因缘是什么？这个花是因缘在哪里？哦，有人去种。有那个种子，有那个阳光，有水分啊，然后有人去摘下来，然后有人来插花，怎么啊就有花，再你就看到花了。哦，他们看他们的联想力有多大啊，训练久了，他们慢慢不知不觉那个因缘的智慧就慢慢就种在心里面，缘因缘因缘因缘。然后呢，慢慢他看到什么都是看到因缘的时候呢，那以后呢他给人家欺负，哎呀也有因缘，只是有一些因缘你看不到，可是有的啊，这样子他就比较容易明白，这样。对，可以跟孩子讲缘起的，其实粗浅的缘起可以的。所以缘生缘灭，这样慢慢他就知道。对，如果他能够明白缘起，那就这个容易处理。如果不明白，就从务实的角度来引导他也可以。欺负别人，你再欺负别人，人家不开心，人家会不会欺负回你呢？就是如果人家欺负你呢，你以为你现在欺负人家，人家没有办法报复，可如果人家暗地里来，你怎么办？你不是很危险啊？这样子用一些简单的那种利害关系给他，也可以克服的。小孩的情绪得不到或不满意该如何处理？很简单而已。如果是情绪的话呢，就好好的爱抚他一下，跟他讲道理，跟他讲你现在情绪是不能讲话的，你现在情绪的时候呢，想东西是不清楚的，不要。如果他还在闹，那不要给他闹成功，就给他自己一个人在那哭就好了嘛。敢放他一次，给他哭一次，过了就不会了。真的，你在那边紧张，他才有问题。你不紧张，你忙着投入你自己，是忙得不得了。看他怎么样，其实要过一关的。我也试过，以前自己姐姐的孩子给我闹什么，我就给他过一关 ，no 就是 no， 不行就是不行。但是也不打压他，也对他好好，也安抚他。 但是呢那个决策不改，就是不能了，就是不能，你怎么闹怎么耍花样都不能，一九一二九二，那么以后他就会知道，当他知道闹不会达到目的，一次两次三次以后他就放弃。孩子很聪明的，他知道你在乎他，他就会闹。你也不是也不可以有一种不在乎他的心，其实我关怀你，但是规则是规则，规则很清楚，一九一二九二，我们大人不要有借题发挥的那种性格。这件事情就是这件事，这件事情我对你好就是这件事情我答应你我就答应你，这件事情不能就是不能，这个是错的，就跟他讲理由，不要听理由，不要听理由，你闹闹闹是不能成功的，从来不给人家，向来我的处理方式就是没有给人家用闹用手段用狡猾达到目的，不行，这样子我会害到人家，害到人家用不是对的因来达到他要的果。我们好的管理好的领导就是让人因果关系明显化，让他好的管理好的领导会激发人家鼓励人家在对的因上做对，所以一个国家的制度一个家庭的文化一个传统如果是好的他就会鼓励人家在对的因上下功夫，那么如果大家都在对的因上下功夫整体的结果就更好，那么整体的结果更好大家理所当然的就得到好处，可是如果一个人没有在对的因上下功夫，只是用手段用闹来达到目的，那么我们就鼓励他，我们就鼓励他以后就是用不对的因来达到目的，这就是对赌博的不好。赌博是没有什么真正的生产力，只是一种你的钱来我这里我的钱去你那里这样而已，那你发财就有人破产，所以这个赌博对于一个国家的利益是没有好处的，因为它是没有实质的生产力，带来的贪婪带来的都是负面的情绪，不像娱乐东西至少还有一点它是带给人家，至少人家还感觉到人家唱一首歌他又得到一点满足感还好一点点，可是那种赌博呢带来的都是贪婪的满足感，恶的很，是很不好的，很自私的那种，所以它是散播很不好的，所以那个是不好的，所以这样一个国家很多赌博的那个国家也是很不好的，就这点要明白，要明白这一点，所以才说我们不能够放纵，如果他用错的目的他用闹情绪来要达到他要达到的目的呢，你一开始要教到他不可能给他，不可以给他成功一次，他成功一次他就会有甜到甜头，他就会第二次第三次，所以小孩的情绪一开始你能够调服他，但也不要打压，不要打压给他闹，总之不合理的东西就不可以达到目的，那以后他就会跟你讲理，其实孩子都是很容易调服很容易学的，他们的学习能力是很强的，他知道这个东西不管用他就不会，但是呢，如果你软弱你让他用错误的因去达到他要的果，你就害死他，管孩子是一样管国家也是一样的，因果关系不明显人们就会做错，因果关系明显人们就会做对。怎样看待小孩的惩罚与奖励？我觉得就是因果而已，把那个因果关系明显化而已。但是有些东西不能你不能够说他杀了一只蚂蚁，你把他杀掉，这个当然不可以就是说惩罚嘛，就是他不该得的就不要给他了，给他自己领教一点点。像比如说，我也有些东西不能用惩罚的，有些时候就是，像比如说，有些时候我在学生之中，如果有人讲啊，我一直生病，我不能打坐了，我不能了，我很弱了。好，我知道这个罚他也没有用，对你不能，好，你不能好。然后呢，以后呢，我要去哪里的时候呢，要到外头呢，去重要的有好处的东西呢，然后他讲，我要去，我就不可以，雪山太冷了，你这种健康不行的，你这样病弱，等一下害死你，不好，你不要去。那每个人有的去，你不要去。你就是病啊，你就打坐都不能，你不是这样多的病，我不可以，我要保护你啊，我怕你那边不能啊，你就看他是真病假病啊，如果是假病的话，就不行不行，这个我会努力，我会看看再怎么样，他又有一个理由他可以了所以这个就很清楚的，所以有些时候这样子就可以调服他，自己知道他就以后再也不会随便找借口，你给他一九一二九二，他以后就什么借口都不会。很多人很会找借口的，那一些孩子也会，这个他要的他就什么都行，他不要的什么都不行，很简单，你就依法如实去处理，你讲不行我就真的给你不行，你讲你 你很累，那你就不要玩，是不是？所以他就至少就不会懒惰，这样他就会努力。你讲这个你不玩你又可以，读书你又不可以，但是没得谈的，你要你有精神，你就要能够读书，能读书了啊，然后再给你去玩，这样子咯。那奖励也是对啊，如实，也不要惩罚，不要有杀鸡儆猴啊，或者是什么样的夸张的惩罚。奖励呢，也不要有一种夸张的奖励。就是这样子咯，奖励孩子嘛，奖励孩子当然要有激励他的那种作用。像比如说我们曾经玩办那种寻宝游戏，带孩子去海边玩寻宝游戏。那么寻宝游戏过后呢，我们给他们的奖励没有，还有一个是我们还有给那种那个常识比赛，常识比赛也给他们奖励。他答对，你知道我们用什么奖励？金钱奖励，是当时是那个团体财政，就给钱给孩子，然后因为他答对了，是由那个财政交钱给孩子。答对一个题一块钱两块钱，答对这个五块钱，我们团体准备了好几百块。可是呢，我们跟他讲，我们这个呢就是呢是拿来做放生的。所以你赚到了多少放生的钱啊，今天你赚20块啊，你看你放生了20块的生命。然后不要鼓励他们贪，可是鼓励他们就是啊，我这样子做，然后我又放生，然后放生的时候很高兴，这个是我常识比赛赚到的啊，我放了多少个生命。他就很喜悦。很喜悦，我们不是鼓励他贪，我们鼓励他爱心放生。他们也很高兴的，他们就想办法要答对。答对了过后呢，他得到哇，他就很满足哇，带他啊，你看放生，我们这次放生都是你们常识比赛赚到的钱，其实他们半分钱没有进袋子里，全部拿到了，全部放生放在他的手里，然后呢，等一下他交出来，啊，全部他拿到了，他就马上放在这个那个放生的箱里面，先讲好的，就是这个是拿来放生的，可是看你能够赚到多少钱来放生，啊，他还在那个奖励的方式就很有力量了，他就不会。再给他增强那个布置的贪欲。我知道我的一个心中，他就是哦，你只要考到好成绩，我送你一个 iPhone 4，哇，买 iPhone 4S， 他极高兴，他们就是，哎呀，其实这样子不好，增加学孩子的那种贪欲，要增加他的善法，增加他的爱心，那是可以的，孩子会的，我们那些孩子经过这样子栽培训练，他们很喜欢放生的。然后呢，他们也很喜欢尽可能拿赢到一些奖励，因为这些奖励给他们觉得有功德有满足感，所以是这样子。其实最好的惩罚就是让他尝尝自己的苦果而已，真的看看怎么样，让他自己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去承担就好了。我们的工作基本上就是把因果关系明显化，尽可能还小孩的自我知识是我们大人所以为的自我知识吗？该如何正确引导？而我们小时候呢，我们妈妈呢都是训练我们的，那得到好东西呢都是要分享的，所以如果孩子拿到好东西，妈妈都会跟我们要一些东西的，来给妈妈一点，然后我们就要 给一点，然后小小就养成这个习惯。而现在的父母是宠孩子啊，全部给完你，全部给完你，那妈妈你要什么妈妈都给你，然后就害到他贪。我们小小没有的，小小母亲就教我们分享，所以我们有什么拿回家都是分享，大家要享受那种分享的快乐，然后慢慢就好。所以乱宠孩子会害死孩子，很简单的，你认为你当你这样子对待他，你观察他一下，他是善法增长还是不善法增长？如果你这样子对待他不善法增长，以后就要改一个方式来对待他。如果你这样子对待他，看到他的善法他的美德增长，那么这样的方法就对。其实没有一个刻板的方法，因为有些孩子他可以承担得起很多的爱心对待他，你不用什么惩罚的，你给他一点好的对待，他就自己觉得不好意思的，哎呦，自己要再珍惜这样子。所以这种我们叫好命人，也是对学生也是一样，你给他一个好的对待，给他鼓励，给他一些坦率，那他就很容易受教，然后他自己不会傲慢起来。我讲这种叫好命人，可以承担得起无限的善待。 但是有些人你只要稍微对待他称赞他一点，他就傲慢起来了，那么这个我们就要小心咯，啊，就不敢随便乱乱的称赞他，要看看，有些时候要瞧一瞧，有些人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对待人其实就是看我们这样子对待他的，他承担得起的话他就会更美好，如果他承担不起他就会堕落，那么让他堕落的当然就不要，以后就不可以这样子对待他。啊，如果他讲为什么你没有这样子对我好好，我想我上次对你好好啊，我这样子鼓励你啊，可是鼓励了过后你看你傲慢性起来，所以你要鼓励你，就是以后鼓励你的时候你就不好去傲慢性，你才承担得起啊。你要自由，我给你自由你不能乱啊，我给你自由过后你乱不能啊，你承担不起啊。然后我放你在自己在马路上走，那你在路上走你要懂得看车啊，你不懂得看车你乱闯，那么那我你就承担不起这个自由啊。很简单，就是要他用他自己的力量和美德，他的善法去承担他应该得到的好，而且承担过跟他讲，我看你能不能承担得起哦，我现在给你，然后你如果承担不起那就不好。你像我的学生，他跟我讲要去这边去那边，去西藏有人供养他，他问我允许吗，我说那要看哦，这次我让你去试试看，可是至于你是否承担得起就看你回来你修法有没有进步，或者更有力量更有道心。如果你去朝圣了，你玩的心也掉了，然后回来的话没有心打坐，那我告诉你以后你不好跟我请求，因为你承担不起这个自由。可是如果我让你去自由，你回来你更有道心修行更有力量，那我讲你是有资格去朝圣的，你朝圣对你来讲让你的道心更强。如果朝圣让你因为跟在家人混在一起太熟了太俗气了，心放逸了散乱了，回来说不能用功打坐，那你以后不要跟我讲，你承担不起这个自由。所以他们自然会拿出自己知道，哦，我要承担的，我得到这个好我要承担的，我要拿出我的好的表现和进步的成绩，一个进步的表现更好的态度，那么他自然会有觉得他需要。所以最近我有个学生，然后我放他去朝圣，朝圣的回来我问他怎么样，还心更散乱，我想啊，你所以你承担不起，现在你又再去下一个地方，你给我好好的看一下，如果你再承担不起以后你不要跟我谈。对，以后他自己得不到允许的时候他自己会惭愧，他知道是他承担不起，我先把那个规则游戏规则讲清楚，你就是要守规则，你要懂，你要好东西，你要表现出你得到那个好东西你是提升的，那以后我才会尊重你啊。如果你要得到好东西我们让你我就给你，你要我就给你，给你你更糟糕回来，你不要跟我讲下一次再讨论什么，那你不可以说我不公平对待啊。有些人他就是要什么我就给，可是你要什么我不给，我告诉你，你的嫉妒是这个样子，人家的嫉妒是怎么样，我是很平等心很平等，但是你的嫉妒不平等，所以他们就会得到鼓励，他自然就会得到鼓励，他知道他要好自为之，很简单。像我的学生也好，他们如果要自由啊，要什么啊，要去哪里呢、啊？他知道他要，我是看结果的，结果没有，你没有让你的道心让你的法更强，那不要谈，如果有让你的法更强就好，那么他自然会觉得他需要，他在任何一个处境里面他都要想要把他的法提升，如果他不把他的法提升，那你只是另一个方义，那不要谈，你承担不起，是这样子的。那自由也要承担得起，好东西也要承担得起。如果一个人承担不起，你看他中了彩票，突然间心脏爆裂了，想到自己搞兴奋到心脏爆裂，也有人这样子，所以那就是承担不起，他就是命中，那就是承担不起好东西。所以最承担得起的是谁？阿罗汉。所以阿罗汉是应供。因为你怎么对他好，你怎么讨好他，怎么礼敬他，他的心是绝对不会因为你的讨好你的对待而有所动摇的，而是有所起烦恼的，不会，他也不会因为这样子而傲慢，你怎么礼敬阿罗汉都没有问题。所以阿罗汉是你怎么供养他他都没问题，因为他的心完全承担得起，他是因供最超然。所以我们也要让我们的作为我们的孩子啊，什么承担得起生命里面的好东西，给他这个承担的这个概念。你没有因，你不要跟我讲要果，你跟我好好累积那个因，你那个果才你才承担得起。 现在的人的问题都是养成一种坏习惯，因为那种宠的教育啊，或者是那种不如实的教育，不符合因果的教育，让人们常常都要追求自己承担不起的事，不愿意为自己要得到的东西付出代价，不愿意。只要好东西，只要就是一种盲目的追求，但是没有问人家付出了，我付出了没有，人家有这个东西要懂，人家有努力，我有努力没有啊？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要很坚定的，就是他如果教孩子跟教自己跟领导带领一个国家，他的原理都是一样的，符合因果的运作就是靠得住，就在世界上能够维持，违背因果的运作就是很难维持，这是自然界的一种真相，真的。所以我们如果能够让因果在我们的生命里，我们的环境里，我们的组织里，我们的团体，我们的国家里，这个世界都很明显的产生，那么这个世界，这个国家，这个家庭，这个组织全部都有希望。但是如果我们违背因果的话，不让因果明显化，那么就没有希望，人们都会打着种种的主意去取巧。这就是为什么很像那种贪污啊，那种是不好的，因为它是取巧，人们都不要在因上下功夫，就取巧就达到它的目的，所以没有人要真正的努力去生产、去研究、去开发，没有，因为人们都是走捷径就可以发财了。当每个人都走捷径发财的话，那个整个国家没有生产力的话，那个、国家怎么会好？那么就是财富从这个人剥削到那个人的身上，这样而已。但是如果大家都有因果，一个国家很有法治，很廉洁，一个政府很廉洁，那么那不一样啊，那么自然的人们会被推往在对的地方努力，因为靠自己的开发，靠自己的研究，靠自己的才干，然后呢去做出一些有价值，对世界，对社会，对国家有价值的东西，那么有价值的东西它带来的是好处，那么整个国家的好处都增长了，那么当然大家都好起来，那么那种好起来是承担得起的好起来，因为他有对的因支持着。所以一样教孩子跟管国家，他的原理都一样，都是要因果的，违背因果的东西就是维持不了，这点要明白。所以你会看到那种贪污很严重的那些国家，最终都是支持不了的，他可以旺一时，但是后来都是很严重。所以一个有智慧的领袖或者政府，他就会想办法破除这种贪污。为什么呢？贪污让整个国家制度腐败，人们不想，不求上进，不思进步，只是想取巧，那么取巧就是没有因要达到果，就叫取巧。如果是智慧善巧，那个就是把因用的最好来达到果，那个叫善巧。所以取巧都是很可怕的，善巧才是真正的有智慧的，那是才是能够持续的，成是好的。开悟、真悟、顿悟有什么区别？这个刚才已经简单的有讲了。开悟这个名词用的很普遍，什么一点小悟就叫开悟，所以有些人把开悟用的很严肃，有些人把开悟用的很草率，这个都没关系，所以不同的人不同的用法。但是通常我们讲真悟呢，我们通常呢都是指，那么如果要指的话，严格来讲是指圣道，初道、二道、三道、四道，须陀洹圣道、斯陀洹圣道、阿那含圣道、阿罗汉圣道，那个我们通常讲真悟。但是也有些时候呢，人们把真悟讲得比较低层次，就是说好像你真悟缘起啊，真悟轮回啊，真悟因果啦，但是真正来讲我们通常都是用在圣道。那么顿悟呢，顿悟呢通常真正来讲呢具备顿的效果，就是一刹那一突然间是那个圣道，也是斯陀含、须陀含圣道、斯陀含圣道、阿那含圣道、阿罗汉圣道，四种圣道。但是也有一些人呢，他的因为某种波罗蜜的缘故，即使是比较低的悟，他也是有顿的效果，好像突然间他就是看到轮回，突然间就是了知到因果，这种可能也是有顿的效果，但是很稀有很少，通常都是渐渐的修。我不敢否定有这种可能性，但是我们一般上所知道的修行人里面，目前呢我还没遇到顿的， 地比较，就是他们都是有慢慢慢慢，然后啊突破这个突破这个顿的可能有了，可能有了，嗯，也是可能因为过去的波罗蜜也可能，但是真正的顿，肯定的顿，肯定的正，都是指这个圣道的力量。嗯，处世间智跟世间智有什么分别？那么处世间智慧呢，就是它是以涅槃为目标，涅槃就是不生不灭的法为目标，那是处世间智。处世间智基本上就是须陀洹道智，道智须陀洹道智，须陀洹果智，斯陀含道智，斯陀含果智，阿那含道智，阿那含果智，阿罗汉道智，阿罗汉果智，处世间智慧。嗯，那么世间智，世间是种种其他的。嗯嗯，所以那所以四圣谛也有处世间的体证和世间的体证，不同层次。那么处世间的体证就是在那个道智的时候体证。只要还证的四道四果，每个阿罗汉都一样嘛，一样就在于他的不再轮回，他的烦恼断尽这方面来一样。但是呢，有些阿罗汉的道智具备另外的五神通，也开发那个另外的五神通，也同时具备那个也开发那个无碍解智，但是有些阿罗汉不具备无碍解智，这样而已。嗯，但是从不再轮回来讲是一样的，世间智只有佛陀才圆满，那每个阿罗汉都不一样是吗？对啊，从世间智来讲都不一样，但是从出世间智来讲，他们都达到那个目的了，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嗯，是这样子。从处世间的角度来讲，每个阿罗汉都不再轮回，这方面来讲是一样的。请问尊者如何用佛法与不信佛的人打交道和互动？那就是有些时候不信佛的人也不能够跟他讲多多的法，但是你就是以你的智慧去打交道啊互动，这是自己守着自己的法，他不守他的法是他的事，你守着你的法，然后他有什么东西刺激到你，你还是守着你的法，这样吗？但是有些时候也不用表示不信佛的人就很糟糕，有些人他不信佛可是他可能还是蛮善良的，也是有，不能够把每一个不信佛的人讲得不善良，只是信佛的人呢，他在走向这个智慧的道路，他有这个走，他走向这个灭苦的道路。如果他不信佛，那么就比较难，比较难。这样，那么最好就是还是以慈悲喜舍待人。其实跟不信佛的人打交道，跟其他人打交道，基本上都是一样的。不是说跟信佛的人打交道又怎么样不一样，还是依法如实而已。依法如实就是，第一，我们在应付交往打交道的时候，不要违背自然界的法则，特别是因果的法则。如实就是看因缘哦。其实也没有所谓的一个永恒不变的信佛的人，有。如果永恒不变，就是绝对信佛的，就是圣者，绝对不再退转的，就是永恒，就是永远都会信佛的，就是圣者，须陀洹圣者，斯陀含圣者，阿那含圣者，阿罗汉，这些。当然阿罗汉也不是信的那个层次，但是是这样。但是呢，没有永远一个人是永远不信佛的，永远这个不要有一种常见，认定这个人就是完蛋，也不好这样子想。就是有些时候他可能在这方面不信，可是在别的方面信，可能某个程度都一点信都有的，至少他如果他知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或者是他不想造恶，或者是他知道很简单，如果他知道发脾气对自己不好，那从这方面来讲他都有那个一点法的成分在里面，或者是你对他慈悲他会喜欢你对他慈悲，这样子的人也有着他那个善种在里面，那每个人都会喜欢人家对自己好的，所以每个人都会有善种，你对他好他就可以把他的善种带出来，这样了。其实帮助别人都要有如实的能力，如实的能力就是如果他不好你也知道他不好在哪里，但是呢，只是看人家的不好也不对，也要能够看到人家的潜质，人家的善种善根。 你对他好，他会喜欢，就是他有那个善种。真的，当一个人你持续对他好，他真的知道你真心对他好的时候，他都会，他的善的力量都会带出来的。这样啊，所以一样啦，依法如实，不要违背自然界的法则，也要看那个因缘对不对。有些时候这个人你觉得他很好，可能他是一百万的好，超出一百万可能他就不好，得到超过一百万的诱惑，你给他两百万他可能就不好。这个人他可能很好，可是他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可能就不好。这个人他可能生命受威胁的时候还很好，但是呢，如果你威胁到他所亲爱的人，可能就很不好，就是一样的。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一个，只要还没有到阿罗汉、辟支佛或者是佛陀的那个境界，就是一定有他的极限。所以我们只是如实的交往就好，如实，也信任人家也是如实。所以我对我的学生说，我不是对你们每一个人的信任的程度都是一样的，因为很简单啊。如果你经历过逆境，然后我看过你经历过这样的逆境，你还能够维持你的美德，那么我就信任你有一种经得起逆境的美德。但是我不知道你经得起顺境没有啊，讨好你啊，对你好啊，那时候如果你那个时候放逸了，那我就知道你是经不起顺境，你的美德经不起顺境。好，如果你经得起逆境跟顺境，但是呢，如果平淡的时候呢，你自己什么天下太平的时候呢，你太得空了，你受不了，你自己给自己找麻烦，给大家找麻烦，这样子的人也是属于你经不起平太平的那个境界，好的境界你受不了，平平常常不能，就是没事不能，一定要有大苦大乐才能。有些人就是生命就是要寻找大苦大乐，平平淡淡不能的，好好不能的。所以这个我只能信任，我信任你经得起逆境，经得起顺境，但是平静我不知道。所以信任人家也是一样，所以我对学生讲，你的记录决定你承担得起多少的信任，所以如果你破坏了你的记录，那就不要谈了，是你决定，不是我决定要怎么信任你，是你决定我怎么信任你，是这样。所以也是依法如实，所以我们依法如实的话呢，我们就不会，也不会因为我们的善良而轻易受骗。善良并不是表示我们无知，人家要怎么害我们，怎么骗我们，我们就白白给他害，给他骗，不是的。你们盲目的给人家害，给人家骗，也对，也不好，是不是？像我们如果是修法，人家来伤害我们，对他也不好，我们也不要鼓励人家来伤害我们。但是我们也真的也不要害怕，真的伤害了，就算是我的业不好，但是我不需要去引他来伤害我，做了一些愚蠢的事，我们还是把门还是上锁。不需要打开那个门引人家来偷，对吗？因为如果在那个有贼的地方，当然如果我们能够像那天我们去的那个村落，他的门全部打开，没有人在，那整个门也打开，整个房没有人在，门也打开开，我想真的很了不起，原来在中国还有这么美好的地方，那真的太好。但是呢，也要看，如果是在纽约啊，还是在吉隆坡啦，但是有些地方治安没有这么美好，人们没有这么美好的，那你门不上锁，你再引人家来偷，那你讲也是不对，所以这点也是要明白。所以基本上就是依法如实，因缘是如何，我如何的对待。总之就是用一个很单纯的心，在任何一个处境里告诉自己，如何在这个处境让这个处境变得最好，很简单而已。如果没有那把那些很僵硬的教条啊，很僵硬的大道理啊，把它放掉，只是活出一个很单纯的因果，就是如果这个东西我这么做怎么样，如果我不这么做怎么样，那么在这么做跟另外一个做法之间有没有更好的取代，虽然这个可能做起来也好，但是呢，我做另外一个会不会有更好的取代。所以有些时候这样子稍微对比一下，我们自然就知道怎么处理比较好。所以就是如实看因缘是如何，那怎样能够带来好的结果，更好的结果，这样就好了。所以也在因上下功夫，有时也看看结果，有时也看看因，但是因总之就是不能不如法，结果也要有效率，那么那就对了。所以基本上生命的法则怎么过活是很活的，一个很活，也不是很复杂，是我们因为我们自己的教条，我们有些时候盲目的，不是说佛陀的教是好， 佛陀的法是很好的，这些戒是很好的，但是有时候我们盲目了，那就很麻烦了。所以我们一个灵活，活出一个单纯的法，一个因果，其实很多东西我们都看得很明白，就是不会死板板，对吧？就是在这个处境怎么让他做得最好。如果有人来打我了，如果我有两条腿可以逃，我不逃，那逃吗？为什么不逃？很简单的道理哦。所以一切很依法如实就好，不要把一些太多东西背负在心里，只是抓住那个大原则，就是因果。然后大原则就是我的真实法不要错，然后大原则就是如何善用现在的因缘，然后让它带来好的结果，这是大原则，这样就好了。当然如果有些时候呢，戒律啊那些也要研究，要也是重要，因为有些东西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作用，但是它有它整体的作用啊，那个我们也要守护。所以有些时候看自己的智慧到哪里，活出当下的智慧，我们没有可能活出未来的智慧，我们活出当下的智慧，然后也用当下的智慧看看还有谁比我更有智慧的，也善用别人的智慧，这样子就好。所以如果我们让我们自己活出一个很活的一个智慧，其实呢，其实很多东西是蛮明显的。可是如果我们的心有一个自我的固执，抓住任何一种见解，抓住什么不可以坦开来去如实的看生命的真相，那么很多很明白很清楚的道理在我们面前我们看不到。所以先放掉这个自我的执取，然后呢一个很开明的心面对整个世界，那么其实呢很多东西都是很明显都看得到的，很多道理处事的方法是很容易，那个智慧很容易在我们生命里涌现的，是我们的自我，我们的固执，我们的盲目，让我们看不到很简单的法则。很简单的法则不是报复，不是我要怎样惩罚你，不是什么，是怎样让未来会更好，让这个生命得到提升，就是这样而已。所以报复心理的人他就看不到，明明那个报复是带来伤害，他也要报复，只是因为心不甘心，只是为了有些时候讲一句话，明明没有知道没有好处，可是只是为了发泄，我心里不爽，心里不舒服，我就是要发泄，所以讲出来常常就闯祸。所以我们依法如实就好，如果我们有一个冷静的心，超然的心，心不要受伤，然后那个时候呢，在感受不好的时候，知觉不好的时候，那不要做决策，不要去做什么，然后保持一个清明，等到自己的心确定自己的心是清净的，当下的真实法，当下的心是善的，是清明的，有智慧的，然后呢我们再去处理，通常犯错的可能性会减到最少，很简单。所以就是这样，不管怎么样都好，真实法不要错，真实法一错了，当下一起不善心，那么就是一个苦因在里头。所以这个先把握好真实法，然后再把握概念法，我怎样把这个世间的东西处理得好。但是真实法错了，概念法怎么好都有限，所以真实法先拿对，我当下的心要有智慧，当下的心要清净，当下的心要善良，当下的心如果能够都要有愉快，没有愉快也要平淡，但是不需要掉进不善，苦受都是不清净的，苦受都是不好的，如果心有苦受，等这个心的苦受过度才去处理，那我们就用得上智慧，用得上智慧就是很好了。但是有些时候不管我们怎么用智慧，东西还是不圆满，我们要接受生命里面有一些东西智慧也达不到，它还是有它的因果法则，要接受智慧也有它的极限，这点要知道。佛陀纵然有再高的智慧，也没有办法替我们吃饭，也没有办法替我们修行，要知道这一点所以有一些东西是不可能的，我们要认清不可能，那就好了。所以这些很多很简单的生命的法则，我们把它活出来，我们的生命就大大的改善，就是这样。 OK 了齁、还有什么吗？没有了齁，问题没有了，也是蛮迟的齁、今天也是讲了蛮久，希望这些法能够让你们的生活好起来。如果我们修行，记得我们很重视的就是让生活好起来，如果生活没有好起来，我们讲什么修行也是很苦的，就是讲什么修行，但是呢我们生活没有好起来，修来修去有一天你会感到很枯竭，感觉到没力，感觉到很空洞，并不是法的问题，是我们的实践的方式的问题。 所以我们要转换它，转换它，通过我们一种很如实的、很现实的、很真实很踏实的学佛方式，我们就会学得好。踏实的方式就是我这样子学了，我这样子做了，我要让我的生命达到真慧。当然这个真慧当然是内心，先从内心开始。如果你说我现在听了经我回去要发财，这个就那因果关系就糊涂了。我们现在是培养智慧，你有那个智慧，你再用那个智慧去做，你要怎么样的果，你再要因上下功夫，这样子，好吧。好，祝福大家这个法的力量，让大家能够消除贪嗔痴，培育戒定慧，愿大家都能够都能够成就这个直禅观禅，愿大家的所有的三心愿皆能如法，皆能成愿，愿大家最终都能够了生脱死离苦得乐，最终都能够提证生道圣果和涅槃。我们大家一起发愿回向：伊当咪波尼阿萨瓦卡亚瓦杭呼图，伊当咪波尼尼巴那斯达杰哟呼图，玛玛波尼巴冈萨巴萨达南巴杰玛，提萨贝咪萨芒。Punya bagang labantu, sadu, sadu.